这是何世文教师写的。
这个第一首啊，在224首，224首，从伯利恒我们动身。啊，弟兄姊妹，如果你熟悉这首歌的话哈、啊，你就会感觉到哈、啊，我们的姊妹啊，真是有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那个渔民的这种心思啊，就是 remnant 余数的啊，他的心思啊，他实在是一个全心向着主心意的一个人。这个我们曾经讲过啊，以赛亚书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告诉我们，就是神的荣耀的旨意，他知道在全体以色列百姓身上是不容易达到的，所以因此神在他的工作里面啊，他就启示出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在以色列百姓中啊，有一般被称作是余数的啊，就是遭击打所剩下的余数啊，这一般神的百姓呢，他们是成全神旨意的一般百姓。这是以赛亚书里面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那我们讲过这个思想呢，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说的这个得胜者的思想啊，因为神知道他大多数神的儿女们呢，这个的光景呢是没办法完全达到神的旨意的，但是神并不失望啊，神也不灰心，所以神在他百姓中只要能得出这般余数，这般得胜者，他们呢就能够啊，在他们身上让神的旨意得出成就。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看整个教会历史也是一样啊，从表面上看起来大多时候教会都是处在软弱的状态中的，但是即使在所谓中古时期最黑暗的1000年当中，神还是有保留一些的百姓啊，他们在暗中跟随神的旨意，所以这般神的百姓呢，也是踩在圣经所说的这个余数的原则里面。那我们的姊妹呢，那她在她的一生经历里面，她对这个得胜者的这个感觉是很重的，所以你会看见她的诗歌呢，很多的诗歌啊，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去的哈。所以他的诗歌很宝贵啊，那我们来把他所写的诗呢唱一下。这首诗歌一共有8节哈，我想我们慢慢唱好了，好不好？也许我们唱到第4节的时候稍微休息一下，然后接着再唱下面的4节，好不好？我们先来这前面4节啊。
从伯利恒我们都学习耶稣的忠诚，跟着他要完全归神，但是脸上满泪痕，因为马擦那眼泪，并非我们所今天你领我们见 你有天使来服侍，你所应当注目上来，征战不过是一时。
弟兄姊妹唱这个诗歌哈，你会很清楚的看见我们的姊妹呢，她是把主耶稣的一生啊编成了这首诗歌。那每首诗歌里面先讲到主的经历，然后就讲到我们应该在这个经历。其实呢，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读这个四福音书的时候该有的一个基本态度啊。我上一次在礼拜五那个四福音组那个结尾时候我讲到，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呢，你不是光读历史上面的主耶稣基督，是的，那是一本四本历史书，是讲到主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的一生的生活啊。但是今天我们晓得主已经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了啊，凡四福音书中间主耶稣基督所经历的所表现的一切，今天都在他的生命里，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读我们里面的主啊。当你读到这些故事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些故事都在你的里面，都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啊。所以要让主的经历成为我们的经历。所以今天老师讲，我们走主道路的人呢，不是跟着任何的人，不是跟着任何的组织，你乃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脚步走。所以四福音书主要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要按照他的脚中行啊。所以你看到了使徒行传以后呢，你看见使徒们的光景就是按着基督的脚中行。所以主在四福音书怎样的表现这个生命，使徒们在四福音在使徒行传里就照样表现这个生命。所以我们的姊妹很清楚啊，所以他每讲到主耶稣基督生命中的一段，他就提到我们应该怎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真是能够认识我们的主，也明白他所行所要做的，并且明白他在地上如何走这条路，弟兄姊妹，你我很容易就跟随主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所以我们看见他这每一段都讲到主耶稣基督当时在肉身中间一段经历，并且他是我们看见他实在对主的一生经历很清楚啊。所以他每次抓一段起来讲述，那个中间里面你有感觉到都是最精要的部分的东西啊，也是我们经历上最重要的一些经历的一些点。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能有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他。如果是这样的眼光来看他的话呢，你有感觉这首诗歌，弟兄姊妹们，不仅是我们姊妹的诗歌，也是你的诗歌啊！希望你能把它唱到你自己的经历里面，好吧？我们再从第五节唱到第八节，
那第六节的第二句话少一个字，知道已经无希望，
知道已经无希望啊！你如果有笔的话，请你把它加上去。
第三节那个走错了吗？或是走错的吗？
走错了吗？
走错了吗？对，不对，那个字也是错的，稍微改一下哈。好，我们从第五节唱的第八节。
是家多了一位所有，总魂得到金家里，我亲爱的百姓 诗人对你是否算为一件忘，我们从此与他同生，愿耶稣一句绝情，心里焕然失去诗人所谓生命和富有。
实在是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啊！这个诗歌从我年轻时候一直唱到现在啊，不知道唱多少遍，但是每一次唱都很得激励啊！因为你感觉到这个诗歌里面一个灵啊，那实在是一个爱慕主的人的灵，他的心爱慕主，实在是渴望能够面见主。所以在他的日子并没有等到主第二次的再来，不过今天我们相信他已经在主里是得安息的啊。我们盼望主带领我们啊，就是让我们的心受激励啊。一个时代一个时代过去，我们看见每一个时代里面都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能为主那样的摆上，那样的爱主，盼望主能把我们摆在这样一个行列的里面啊。我实在感觉何淑文教师真的是认识主，所以在他地上的日子他没有浪费多少的时间啊，他能把他自己所有一切都摆在主手中。我常常感觉我们在主面前的惭愧，就是我们的爱主也赶不上这些弟兄姊妹啊，为着主所的摆上也是更是差得远，我们浪费的更多。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清楚主的脚踪在哪里，能根据主的脚踪往前行。他还有一首诗歌哈，也是这个非常宝贵，就是229这首诗歌，弟兄姊妹也很熟啊。这些诗歌呢，对一个真正有心跟随主爱主的人来讲，那是百唱不厌啊，而且越唱里面越得激励。所以像这首诗歌也是这样，当向标杆立前。他的诗歌呢，你看见都包括他的经历在里面。如果我们对何淑文教师的事情稍微明白一点，懂得一点他的故事的话，我们就知道他当时所走的路是很艰难的，是很不容易的啊。但是在那样一个艰苦的环境里面，你看他前面讲的，有时候好像别人也不能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看起来好像有时候生活中好像也会觉得很无聊啊。 那么像这首诗歌里面讲的，有时候也很孤单，真的非常的孤单，但是他的诗歌都是表明他自己向着主的心志啊。你看见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竭力往前啊。好，我们把这首诗歌唱一下。
刀向标杆的前，虽然孤单不变，那开路者现在找你，所以当前无言。刀向
第一节和第四节唱一下，然后我们有一点祷告的时间。
当下标杆的前，虽然孤单不变，那开路者现在找你，所以当前
前面的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像一个信是那样的绝对，这一点实在是让我们羡慕主啊！因为他在你的里面得到那个上好的，
主啊，
神愿意把他们的所有都摆上去，就是为了得到那更丰富的奖赏。
阿
门。主啊，愿那个灵也能来感动我们，
阿门，
也能够来催促我们，
阿门。
哦，今天这个时代实在是离你回来的时间又更近了。
主啊，主啊，是的，
叫我们荒废我们的日子。
是
啊，主啊，每天在我们心里面提醒我们。
哎，主啊，
摆在前头的主啊，是要我们去得的主啊。
主啊，
自己加恩力给我们。
啊，主啊，
叫我们去得你给我们的奖赏。
哎，
给我们能够配得上这个奖赏。
阿门。
因为是你呼召我们的。我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呼召出来，我们也要成全你在我们身上的美意，
哎，
愿我们能够得着你给我们的，
哎，
谢谢，
是的，哈利路亚，
再一次在你面前领受生命的粮，
主啊，
赐粮给我们，
阿门，
让我们能够吃下你的话语，
主啊，
生命的供应，
阿门，
谢谢主，祷告奉你宝贵的，
阿门，
阿门。主啊，你呼召每一个门徒，你都是说
来跟从我。主啊，今天我们也得到同样的呼召，是要来跟从你的。感谢你，在历史历代有这么多坚定爱主的弟兄姊妹，真的是用他们的生命来跟随了你，为我们立下了美好的榜样。主啊，我们回想你在地上的日子，实在是何等的艰辛，马槽的寒露，在拿撒勒的卑微，在加利利被人看作无知，可惜骂你，仇敌全军的攻击，十字架上那么大的羞辱和痛苦，主啊你都一一的为我们走过。主啊，你今天领我们来跟随你，你说学生不能大过先生，仆人不能高于主人。主啊，我们也立定心志，要来经历你所经历的。主啊，愿你在地上能够寻得一盘百姓是这样的，愿意来跟随你的脚中行，叫你的旨意今天能够造作一般余数。主啊，还能够坚定的走在这条十架的窄路上。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你要再借着以赛亚书向我们说话。愿我们里面的灵与先知的灵是能够相符的。主啊，与你向我们说话呼召的灵是能够相符的。愿你今天晚上向我们施恩，哇，是你，不是我们。我们若能够走到路中，乃是你的恩典。乃是你给我们一再的鼓舞。哇，我们先来感谢你，我们先来赞美你，把今天的聚会恭敬交在主的手中。你高我们的弟兄，你高我们每一位听的弟兄姊妹，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走向十字架的路你为我们走了那洒满血迹的路，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把我们带到天上，带到天上去，你把天带到地上来，天和地，天和地相连在十字架，相连在钉在十字架的基督身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主为我们成全的这救恩，谢谢主耶稣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主，愿你的恩典保守我们。
主啊，
今天还能看清楚你的脚踪在哪里，
让
我们能够踩着你的脚踪往前。
是的，主啊。
主，若不是你吸引我们，你向我们显现，主啊，我们就不知道如何在地上生活，
主啊，
也不知道如何来服侍你。主啊，我们求你为着你自己的荣耀，你怜悯我们。
是啊，
主啊，不让我们在地上浪费了所走过的路，
是
所经过的年日。
是的，
主啊，总叫我们在地上能够走在你心意的路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主啊，
主啊，不管外面的环境怎样的改变，不管这个时代怎样改变，主啊，你让我们能够认定你的自己。
是
主，好叫我们的心全归属于你。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愿晚上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再在我们里面做开启的工作。主啊，不仅叫我们能知道在古时主在圣徒当中你的道路是如何往前的。主啊，今天愿这些成为明亮的光照在我们的脚前，好叫我们的道路没有任何的偏离。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仰望你的恩典。主啊，只有真理的圣灵来能够解开这些话语。愿晚上你用厚厚的膏油涂抹整个的聚会，我们再从深处把敬拜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请弟兄姊妹打开以赛亚书第29章。以赛亚书29章，我们把全章读一下哈，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替的读，弟兄们先来。哎，雅利以勒，雅利以勒，大卫安营的城，任凭你年上加年，节起照常周流。
我终必是雅利弥勒恨，他必悲伤哀嚎，我却仍以他为雅利弥勒。
我必视为安营攻击你，屯兵围困你，筑垒攻击你。
你必带落从地中说话，你的言语必维系出于尘埃，你的声音必像那交鬼者的声音出于地，你的言语滴滴微微出于尘埃。
你手里的群众却要像细尘，强暴人的群众也要像飞糠，这是必顷刻之间忽然临到。
万军之耶和华必用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风，并吞灭的火焰向他逃税。
那时攻击亚利伊勒列国的群众，就是一切攻击亚利伊勒和他的宝藏，并使他困难的，必如梦境，如夜间的异象。
又必像饥饿的人梦中吃饭，醒了人觉腹空；或像口渴的人梦中喝水，醒了人觉发昏，心里想喝。攻击锡安山烈火的群众也必如此。
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厌乐昏迷吧，他们醉了却非饮酒，他们东倒西歪却非饮浓酒。
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
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人将这书卷交给识字的说，请念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了。
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识字。
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恩护。
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
祸在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
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我将如你呢？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
黎巴嫩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
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
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
因为强暴人已归无有，懈怠人已经灭绝，一切找机会作孽的都被剪除。
他们在尊荣的世上定无罪的为有罪，为城门口和被人的设下网罗，用虚无的事虚妄一人。
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论雅各家如此说，雅各必不再羞愧，面容也不是变色。
但他看见他的众子，就是我手的工作，在他那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神。
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
诲。我们上次讲过啊，从28章开始，一直到32章啊。这里呢讲到以色列百姓5次大的祸患，祸灾祸灾祸灾祸灾祸灾啊，连续5次。那我们也讲过为什么以色列的百姓会遭遇这样的一个灾祸呢？因为那个时候犹大国正处在亚述帝国的权势底下啊， 那么亚述帝国呢开始有一个意图要入侵这个犹大啊，所以因此呢百姓中的这些长官们呢他们和这些众百姓大家心里就惧怕，因此呢他们就有一个自己的想法，他们就想要跟南边的埃及帝国呢来结盟啊，那么想要用埃及帝国的权势啊来抵抗这个亚述帝国的入侵啊。那先知在这里就很严厉的责备他们啊，说你们离弃神，你们不愿意依靠神，你们在这里好像依靠埃及。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段话时，我们会说为什么这么严重啊，用了那么大的篇幅讲到五次大的灾祸呢？那我想在这里哈，我们要更深入的看见一点，就是呢当时以色列百姓犹大国从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只不过是依赖跟埃及结盟，事实上呢这五大祸更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们里面的光景是完全离弃神的，所以这个是更严重的啊，因为他们的里面离弃神，所以呢在外表上他们就需要依赖这个世界强权的一个帮助。弟兄姊妹，这个像什么呢啊，就像我们今天呢你吃苹果一样，有时候你看见哎，苹果上只有一个黑点啊，一个黑点啊，你想这个没什么对不对，结果你把它一打开了就看里面整个是烂的啊。当时犹大国的光景就处在这样一种情形的里面啊，他们对外面埃及国的这个依赖这个结盟更多的是显明它里面的光景已经完全腐败，所以这个五个大的祸啊，那是讲到以色列百姓内里光景的一种的败坏，一种离弃神的光景。那么在二十八章里面呢我们讲到了啊，因为他们在神面前的高傲，他们骄傲，他们不愿意依靠神啊。那么所以呢他们要去跟这个死亡立约，跟阴间结盟啊，他们以为说这样可以逃脱呢这个仇敌的权势，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虚幻的一种思想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神在那借着先知呢严厉的责备他们啊。那到了二十九章这里的时候呢，是进入第二个祸灾啊。虽然我们中文圣经呢没有这样翻，他那个头一个字那个爱那个害那个意思啊，就是祸患的意思。我不晓得为什么他这里不翻祸患，他把翻成这个。但那个祸患那个字啊，原文就是一个惊叹号，就是个叹息啊，是一个叹息。因为这里下面讲到一个名词叫做亚利以勒啊，我们知道这是圣经中呢用来代表耶路撒冷的，代表着犹大国的一个表号的字啊。那么这个字呢在希伯来原文的里面呢它有两面的意思，一方面的意思讲到什么 The Lion of God， 就是讲到神的狮子啊。第二方面的意思呢他可以讲到是祭坛的火炉啊，这两个其实这两件事情呢是蛮有意思的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如果不能成为神的狮子，他们就成为祭坛的火炉啊。所以很多时候呢在祝福与咒诅之间呢那个只不过是一线之隔了啊。按理讲他们本来应该是神的狮子，他们由于具有君王的威容的啊，我们讲的以色列国啊这是属于大君王的一个国度啊，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啊，是具备我们主耶具备我们神的威容的一个国家，具备我们神荣耀的尊严的一个民族啊，一座城。但是呢当他们在神跟前的光景败落的时候呢，他们就成了什么？成了祭坛的火炉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对我们来讲，今天也是重要的提醒啊，重要的提醒。他这里给我们看，他说：“哎，亚利以勒，亚利以勒啊！”连续两次的这样的呼喊呢、啊， 你知道这个神的心是多么的伤痛啊！啊，他说大卫安营的城，任凭你年上加年，节期照常周流啊。那么这说明什么呢？这个年上加年，节期照常周流啊，就讲到他们一个虚假的宗教行为啊。本来呢，我们晓得神给以色列百姓呢，是他们对于神一个真诚的敬拜，但是我们晓得这个时候呢，已经变质了，这个敬拜呢，已经成了什么呢？成了一种外表虚仪的东西。所以虽然一年年过来都是这个样啊，外面照常周流啊，做一些所谓的 routine 的这种事情啊，翻来覆去就做这些事情啊，那么。他们变成了一种的外表的虚假的一种的宗教的一种行为啊。所以呢，神说我终必使亚利以勒困难，他必悲伤哀号，他说我却仍以他为亚利以勒啊。这个一方面来讲，弟兄姊妹们，神儿女的光景呢，叫神呢这个心碎，叫神的伤心啊。但是呢，神人就是不放弃的啊！我想到今天到了新约时代中间，我们更能明白这个神就是爱啊。虽然也许有很多时候我们所做所行的会叫主失望，但是他永远不放弃啊。在旧约时代中他已经表现这个了，所以、但是呢，这个因为他们把对神的这种真诚的敬拜变成了表面的一种形式的一个东西，我们晓得这是一个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第二个祸灾啊，弟兄姊妹们啊，对于今天地上的教会来讲，也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提醒啊。我们必须活在生命中啊，我们的聚会是生命啊，我们的敬拜是生命，我们的侍奉出于生命啊，每一样东西都应该是活的，不是光是活在这些死的道理、形式、外表的做法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今天在新约时代中主对教会的一个寄望，对不对？假如说我们变成了仅仅是做礼拜的，这仅仅是外表的这个形式上面的一种作为的话呢，这个在神的心中是严肃的东西。在我们来看，也许觉得这个也没什么嘛，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是祸灾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严厉的一个重要提醒。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他就必须充满了很多的困难，他也悲伤哀号啊。因为什么呢？他下面说，我必四围安营攻击你，屯兵围困你，筑垒攻击你。原来亚述帝国的这个大军呢，弟兄姊妹们，他可以成为神手中管教的工具，但是也会成为以色列百姓的一个祸患啊。所以旧约的先知哈，大部分的属灵的眼光都是一样的。所以当神的百姓的光景不行的时候，神就用外邦的军队啊来惩罚他的百姓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这里神也是这样的提醒他。他说你必败落，从地中说话，你的言语必细微出于尘埃，你的声音必像那交鬼者的声音出于地，你的言语低低微微出于尘埃啊。因为仇敌的大军的这种的围困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这个以色列百姓连大声讲话都不敢讲啊，讲的声音呢，那个微小小声音的那个啊，这个我们看见他们的整个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整个的里面的气势啊已经失去了，整个光景是显出一种非常低微的一种的情形。因为你知道，当一个人里面雄壮的时候啊，刚强的时候是讲话有力的，对不对啊？啊，那个讲话都无力了，那个连声音都大一点都不敢讲，弟兄姊妹们，你就知道那个是已经呢，已经处在一个失败的一种情况的里面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虽然呢，神的百姓呢，这个经过这样的一种的苦难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哈，在所有圣经里面哈，提到圣徒的苦难的时候呢，他都是用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叫做惨难啊，所以神不让他的百姓突然受苦的 啊，总之最后的苦也许在苦难中受到管教了，在苦难中呢醒悟过来了，接受神的手的带领，说他最后终究会产生一个生命的一个结果出来的啊。这个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思想都是一样啊。如果你读这个启示录第十二章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大龙啊逼迫那个妇人的时候啊，我们晓得那个妇人的表号就是指着教会，指着今天在地上软弱的教会说的，对吧？啊，虽然他是光景是非常软弱，但是呢他会产生男孩子啊，啊，所以仇敌逼迫的时候他就逃往旷野啊，那么那个男孩子就被提到宝座去了啊。当然这是一种图画的一种说法，对不对？那么教导我们，告诉我们啊，教会经过惨难之后呢，他还会生出男孩子出来的啊。所以这里呢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这里啊要经过这么样一种的苦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有个感觉说啊，像聚会大家反正到了时候就来聚会了啊，礼拜天呢反正都要去做一做的了，那么听听讲道了，唱唱诗歌了，把它不当回事啊。弟兄姊妹们，圣经很严厉的告诉我们，如果今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里面已经有主生命的人，我们聚不出生命的会来，那是严重的事情，是一个祸灾呀！ 这就是以赛亚书给我们看见的。那今天我们不是说外面表面上的这种欢乐、这种活动就是一种活，不是，真正的活是里面的生命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必须在主面前有一个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这个情境。所以旧约跟新约呢？以色列百姓跟今天地上新约时代中的神的百姓有很多时候表现的情况是差不多的，按照性质上面来讲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所以呢，每一次去聚会，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真真实实的觉得说，我们弟兄姊妹们一同敬拜主，我们是在这里用生命在这里啊，来一同相聚，彼此有交通的，这个才是今天主所要的啊。所以你看，在教会历史上也是一样，当第二个世纪、第三个世纪到第五个世纪的时候，变成天主教了，那就完全进入一种形式的东西了，一点生命都没有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教会就进入整个的黑暗时期，那实在是一个祸灾的情况啊！那一千多年，你看见神的百姓过的生活是多么的痛苦。当然，我们知道在暗中还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仍旧循着生命的路跟随主的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汲取历史的教训啊，我们需要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邻里的光景呢，在主面前光景是对的啊，是在一个生命的情境的里面。你我今天呢来一起聚会啊，甚至有时候各式各样不同的聚会，尤其像主日的聚会来这里，我们不是来看光景来的，我们不是看谁在这里来讲什么道做什么事的。弟兄姊妹们，你必须看见我们是在这里一同聚集在主的名下，一同在主的生命里彼此有交通的。教会的光景必须是一个活的，是一个生命的东西，它不能变成一种 routine 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他说呢，那下面他就说哈，他说你的仇敌的群众啊，却要像细尘，强暴人的群众要像飞糠，这是比顷刻之间忽然临到啊。他这里形容这个仇敌也像细尘啊，像灰尘一样。那么这个灰尘这个东西就是无孔不入了，对不对啊？啊，太容易了，到处你都会碰见灰尘啊。今天仇敌的工作也是这样，弟兄姊妹们，像灰尘一样啊。我想我们是这个最怕灰尘，对不对？所以每个家庭里面都要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就是什么，把灰尘扫掉，是吧？这灰尘太多了，你在里面没办法生活的啊。所以今天你的聚会如果灰尘太多了哈，这个人都不能呼吸了啊，那在里面生活定规毛病很多啊。那么像什么，像飞糠，什么叫飞糠呢？这个糠皮的东西就是不实在的东西，或者是从麦子上面打下来的皮，对不对啊？那个表皮的东西啊，那就说那个不实在的东西啊。那么这个东西也可怕，它会到处飘扬的啊。 成了一种很大的一种的困扰。弟兄姊妹们，圣经用这些东西来描述啊，就告诉我们仇敌的权势那是无孔不在的，无所不在的一个东西啊。啊，所以他就讲到这个东西顷刻之间的忽然临到了。但是我们的神怎么样来对付这些仇敌的作为呢？他就说呢，神怎么样？神用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风，并吞灭的火焰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什么，这什么灰尘飞糠，这不是小事情啊！神需要动用这么大的能力啊！用大的雷声啊，来震动是吧？然后呢，地震还要大声音，还要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必须要在主跟前明白仇敌所有一切的工作，所以不能让这些灰尘啊、飞糠啊这些东西啊进入我们在主面前的这个属灵生活和敬拜啊，把我仰望主的恩典啊，像这里神所做的一样啊，那么要用火焰，那么这是神对着仇敌啊所有一切的工作啊，这个。他说那是攻击亚利以勒列国的群众，就是一切攻击亚利以勒和他的宝藏必使他困难的，比如梦境，如夜间的异象，又如饥饿的人梦中吃饭醒了人觉腹空，或像口渴的人梦中喝水醒了人觉发昏，心里想喝啊。攻击锡安山列国的群众也必如此啊。这句话呢，对我们今天来讲是很大的安慰啊！啊，弟兄姊妹们，这告诉我们呢，不管仇敌的权势有多大，不管他所做的有多么的细腻、多么细致啊，他所这个攻击的啊，是无孔不入啊！弟兄姊妹们，到最后怎么样？整个是落空的啊！所以圣经已经预言，这是预言已经讲到，魔鬼最后的工作完全落空啊！完全落空，他一无所得。你看，他以为所得出的东西怎么样？像梦境一样啊！圣经这样形容的啊！原来仇敌是做了个大梦啊！他以为说是在攻击。我想我们都懂得什么叫梦，对不对？在梦中说哇，好像很真呢、啊，醒来说什么都是空的啊！所以仇敌的工作像梦境，又像夜间的异象，好像看见那个什么东西的，结果都不是的。还是形容很有意思，说像饥饿人梦中吃饭醒了人觉腹空，哇，也在梦中的时候吃大餐，早上醒来的时候呢肚子是空的。弟兄姊妹们，我有时候在读圣经，我想不想魔鬼看见这些话没有啊？但是呢他不会改变啊。那么最终的结果定会像神的话所讲的一样啊，一无所得，他以为得到什么。所以今天我们对仇敌工作也不必惧怕啊。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负责我们在主跟前能有对的光景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你不要整天就是这个仇敌那个仇敌啊，我发现有些弟兄姊妹们是很注意这些的啊。我有一次碰见一群的牧师，他们都谈起来，哇，今天这个异端那个异端呀，不得了了啊！我是安慰他们了，我说弟兄们呐、啊，不用害怕，这些还是小鬼呢。我说那个大的还没出来呢，啊，因为圣经讲到最后还会有个敌基督，那个大的还没出来，对不对？即使大的出来也没什么，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一无所有。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重要什么？你也不需要看这些外面这些东西。你的眼要看怎么样，主的心意在哪里，你按照主的心意，合乎主心意的光，你活在主跟前，那个才是重要的啊！有很多人这个他不注意，他就老是注意这个魔鬼那个魔鬼的啊！弟兄姊妹们，你注意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啊，仇敌的工作到最后整个落空的啊！主的话讲得很清楚，他像口渴的人梦中喝水，哦，喝得很痛快，这个醒来的时候还是渴的啊、主已经讲了，攻击锡安山的列国的群众也必如此啊！感谢主，也必如此。我们牢记主的话，你不要看今天地上仇敌的工作很凶猛啊，哇，这个来势汹汹啊，这个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把这个话读给他听，没有用的，一定这样，一定这样，也必如此啊！感谢主啊，这是 多么对我们来讲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提醒。很可惜啊，当初啊，以赛亚把这样一段话摆在犹大的百姓当中啊，他们听进去没有？根本没听进去啊。所以这个光景呢，实在是很可悲啊。结果呢，到第九节，主的话又回头转到这个百姓的身上，他说：“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宴乐昏迷吧，他们醉了却非因酒，他们东倒西歪却非因浓酒。”当初这班百姓啊，他们为什么喝酒喝得这么厉害啊？这个酒的意思就是麻醉自己，你知道吧？啊，我们晓得人呢，当然有时候快乐的时候也会去喝酒啊，那么喝到最后呢，醉醺醺的；有时候痛苦的时候更会喝酒啊。嗯，人痛苦的时候更是喜欢用酒麻醉自己啊。啊，他们以为说呢，反正一醉就白了啊。那么一醉了什么痛苦也没有了，也看不见了，也摸不着了，对不对？但是你还会醒过来的啊，是吧？今天人呢实在是宁可躲过这么一时的能躲过一点，他也觉得是好。你看神的百姓啊，以色列的百姓呢，竟然堕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啊，要寻求这种感官上的一种麻醉啊，弟兄姊妹们，寻求这一种的快乐，这种刺激性的快乐，弟兄姊妹们，这个完全不是主的路啊。所以主告诉他们说呢，你们以为你们醉了是喝酒吗？完全不是酒。他因为什么？是神将什么？将沉睡的灵浇灌了你们啊，封闭了你们的眼，蒙盖你的头啊。弟兄姊妹，你看这多可怕了，到一个地步什么呢？神的百姓看不见了，根本没有属灵的眼光，看不见了啊，看不见你就摸索了，对不对啊？那么看不见了，你就走路就乱走了啊，看不见了，你这个整个失去了光了，那么这个头也被盖住了啊，啊，这个思想也不能思想，都变成了固定的固执的一个东西去了。弟兄姊妹们，当神的百姓，他们有一种的态度，在神的跟前要这样离开神，而寻求这些外面情况的麻醉的时候呢，神说好，我用沉睡的灵来浇灌你们。那么他说什么？你们的眼就是你们的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弟兄姊妹们，在神的百姓中最可怕的东西就是失去启示啊！今天我们晓得先知代表一种启示的原则，主的话是解开来的，没解开来的话，这个头呢，弟兄姊妹们，是代表一种的引导，是吧？因为我们的生活都受我们头的影响，对不对？你这个头脑如果坏的话，你这个人整个生活就完全乱了啊！他说所有的末世啊，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哎呀，弟兄姊妹们，在教会历史上最可怕的东西就是这样，主的话再也解不开来了，这本书变成一本封闭的书了，你再怎么读没灵感呢，读不出什么感觉来了，看见都是字面的东西。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这个神的末世变成封住的书卷了。那么人把这个书卷交给识字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了啊。这个识字的和这个不识字的呢，那么就是有受过一点教导的和那个没有受过教导的，有的虽然受过一点教导啊，那个教会里比较老练一点，那么给他说没办法，我也不懂这什么意思，封住啊，这个意思就是人家拿圣经来请教这是什么意思啊，没有人知道，在教会里没有一个人知道，即使我们蒙恩多年了，我们说我也不懂，这个不懂也不是谦虚啊，需要懂的。那么你把那个不识字的那个刚刚蒙恩得救还没受过多少教导的给他，你说勤念嘛，说我不识字，这个不识字不是说外面那个字不懂啊，读主的话不知道读的什么东西，也读不出意思来。所以你看看啊，当神的百姓呢落到这么样一种光景中去的时候，那是多么可怕的一种情形啊。所以你知道历世历代啊，仇敌啊攻击主的教会啊，有一个重点式的攻击， 就是攻击主的话语。所以保罗曾经讲，他这世界的神弄瞎人的心眼，对不对？你这个心眼一弄瞎之后怎么样呢？你读主的话再也不能明白了。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奇妙，圣经明明都写得这么清楚的，有些人读啊，从年头读到年尾，为什么他看不见呢？啊，我们说主的话已经这么清楚，为什么地上教会是这样的一种的反应呢？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需要主怜悯的，弟兄姊妹需要主特别的怜悯啊。我们不能落到一种光景里面变成字句的道理，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说呢，那个字句是叫人死的，只有经义叫人活，所以你需要活在灵里，活在生命里，活在圣灵的带领，圣灵的教导里面，你完全明白主的话语，那么你在主跟前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路可以跟随主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的光景已落到一个相当相当黑暗的情形里面啊。教会历史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天主教形成的时候，圣经用铁链锁起来了，这个那个连普通人连看都看不到圣经的，是吧？那么那些修道士在里面读也读不懂的啊。你看那个开头马丁路德进到修道院里面去说，他有个机会可以读圣经了，他就开始读，他爱慕主的话读。那么后来是这样，圣灵在他里面做点开启的工作，他才看见一点点圣经的光啊，义人必因信得生，因信称义的道理，结果就带进了什么整个一个大的时代的一个转变啊，神的百姓才从那个一千多年那个黑暗的那个锁链里面呢，那么被释放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的话的光带来了希望，主的话的光带来了整个复兴。那我们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曾经经历过教会历史上面一个最大的一个复兴的时代，就弟兄运动的一个时代，圣经的话完全被解开来啊。到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你去读主的话的时候，你发现这些弟兄们给我们多少属灵上的帮助啊！啊，他们把主的话变成了一本什么？变成一本 Open Bible。一本活的书啊，所以我们过去一些弟兄们，他们真的是从主话语中间丰富的领受啊。这个今天我们在读主的话中就得到很大的帮助了。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在生命里面来读，你不能依靠他们那些注解的啊，你必须在生命里面来领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教会的丰富，我常常就是讲，聚会的丰富，丰富在主的话语上。一个聚会里面如果没有丰富主的话语，那个不是丰富啊，你只能靠一些活动不行的。弟兄姊妹，属灵生命的成长需要属灵的粮食，不仅需要奶，更需要干粮啊。当我们能够吃干粮的时候，从主的话语里面得到丰富的时候，这个教会的光景才结实，才有力量啊，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看见以色列百姓到这个时候，他们因为什么呢？光景的混乱，他们只注重外表的一种感官上面一种刺激，那就是那个酒所代表的，浓酒代表的那种的外表面上那种兴奋，这个是不行的啊。我讲这个话，因为我这个从年轻时候到现在，其实有很多光景我也经历过啊。啊，年轻，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很热情过，在聚会里面呢，也曾经这个是，哎，非常的火热。那么你们到今天有时候可以还可以感觉到一点。有时候我祷告的时候啊，主的灵在我里面来的时候呢，我会这个很释放的祷告啊。我那个年轻时候啊。我不像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斯斯文文的。我们到聚会里面说，弟兄们告诉我们说，我们像保罗一样癫狂在神的跟前，好啊，癫狂啊，大家啊。所以那个时候祷告啊，他们说，哇，这个孙小弟兄，那个现在变孙老弟兄了，从前是孙小弟兄，他们这个孙小弟兄祷告不得了啊，他一祷告，这个会所的屋顶都给他掀掉了，是不是？那个时候你看，那个时候祷告是完全这个没有保留的啊，把全部的力气都用出来的那个祷告，好像那一个祷告完了就要寻道了，都是到这种地步啊。那个时候真的是，所以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们也是非常的得鼓舞。但弟兄姊妹们， 逐渐的主带领我过来，我晓得属灵的生活如果不建立在主的话语上面，不够实在，不够真正的有力量啊。所以我们今天要重视神的话语。如果今天主的话在这里，弟兄姊妹们像这里所讲的一样，我们是封闭的眼遮盖的头，那我们要在主面前迫切的祷告，仰望主的怜悯，说到底我们什么地方错了啊？需要主重新的修正。如果今天这本圣经在我们手中啊，你没办法完全明白它了，那是很可怜的。我也觉得今天地上的教会哈，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呢，好像呢，我们读圣经呢，只能读那浅浅的那点能懂的地方啊，那些深奥的地方，通通不懂，也甚至连讲台上面人也不敢讲，不是不敢讲，没得讲，好像这些东西都不讲，老是讲到那些生活上的这些东西，对不对？关乎神的旨意的这一方面的，关乎属灵生命更深经历的东西，没有人在讲。讲来讲去都是浅浅的一点生活上的经历，我不说这个东西不重要，这个只不过是其中很浅显的一部分。主的话必须全面，有全面的一个领会，我们在主跟前属灵的生命才会健康，才会完整啊。这我是这些年我自己的领会，所以我也努力在这方面的能有一点点的追求，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们在这方面能够共同的一点追求。你不要读主的话只读这个表面上读过去就完了，要往深处去，要求明白主的心意，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下面他这里你看主责备他们说啊，主说啊，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啊。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常常讲到人的吩咐，今天你我要小心，有很多东西可能都是人的观念，是人的想法，并不是圣经的意思。所以如果你不明白圣经的话，你接触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可能把人的意思就当成神的意思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啊。弟兄姊妹们，神已经把圣经给我们了，主的话已经给我们了，我们必须要清楚明白主的话语，这是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主在这里责备这些百姓啊，他们嘴巴亲近主，心却远离主啊。我不晓得在圣经中呢有一处或许是原文的意思或者是怎样啊，有一句话讲得更好，他说我们的嘴向耶和华多显爱情啊，我们的心呢去转向自己的利益啊。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我们祷告起来的时候那个嘴巴很甜呢 包括我在内了，也不是讲你这个，有时候我们祷告起来的时候不够真，就是这样啊。当然这些年日久了，这些美丽的词藻都会用了哦。所以有时候听你祷告起来说哇，真是还有眼泪鼻涕一起流了，就是那好像是很受感动啊。弟兄姊妹们，求主怜悯我们，愿主的话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光用嘴唇亲近主啊。不能光是口向神多显爱情啊，这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要心口一致的在主的跟前。你看这个时候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啊，因为什么呢？他们说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教训，这都是人的意思的教导啊。这种的敬畏在神来看的话呢，根本就不实在的，这个心口不一的东西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今天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感觉到一个事情，在地上的教会人越来越喜欢人的聪明人的才智啊，人的聪明人的才智这个东西啊是很受欢迎的。但是我们知道在这里呢，主告诉我们这是人的教训啊。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啊，就是人不自觉，我们把人的智慧人的聪明的东西代替了圣灵的启示啊。弟兄姊妹们，结果造成的一种敬拜什么，是一种虚假的一种敬拜，根本在神跟前就不真实。所以神说我要做奇妙又奇妙的事哈，这个神要做奇妙又奇妙的事才能够破除这样的光景啊。这个奇妙又奇妙的事是什么事呢？ 弟兄姊妹，你想是什么事？你如果用哥林多前书第一第二章你就清楚了，神所做最奇妙的事就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这是神所做最奇妙的事，奇妙的奇妙的事啊！今天我们晓得能破除人这个天然的智慧啊，天然的聪明的东西，那是借着基督的钉十字架。所以保罗呢就很清楚这件事情，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讲到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是吧？那是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因为我在你们中间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主说我要废弃聪明人的聪明，败坏智慧人的智慧。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借着十字架的破碎。所以我们所有的智慧都出于我们天然的魂，如果我们天然的魂不能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话呢，弟兄姊妹，这个东西终究成为侍奉上的一个极大的祸害啊！所以这是当时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光景。我们今天如果你稍微懂得一点属灵的事情的时候，你读起来就触目惊心了啊！你就感觉那么实在，今天是好像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啊，古代的时候是这样的情，今天地上还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怜悯。所以弟兄姊妹，这几个祸灾你不要觉得很麻烦，那读起来很麻烦，这几个祸灾是严厉的，非常严厉的提醒。如果我们没有能够在主的心意里面按照主的心意去的话呢，那个结果就是祸灾。这个亚利以勒呢，神的狮子就会变成祭坛的火炉啊。所以这是今天主给我们一个很重很严肃的一个提醒。所以这里呢是讲到这个第二个祸灾，就是弟兄姊妹们，他们把对神真实的敬拜改变变成了一种宗教的形式的一种情景。他们在这里用人的智慧的东西来代替神话语的这个启示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这个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啊，神已经在这里用一些属灵的原则已经提醒我们的新约中时代中神的教会了。这个第三个祸灾啊，就是29章15节到24节到末了了，这第二段。这里说什么呢？他说祸灾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的，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啊，弟兄姊妹们，他们呢不顾神的带领，他们在自己心中定谋略，并且呢行事在暗中啊，就是呢按照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就是不在光中，也不透明。你记得吗？圣经中告诉我们神是透明的啊，在神来讲没有一点点的黑暗，神就是光，是吧？所以神的教会呢也应该是透明的。所以基督徒最忌讳的就是暗中行事。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主带领我们有交通的原则了啊，你有任何感觉可以交通嘛，你不要在暗中在那里搞个什么东西的啊。这个教会里面呢一有的这种的黑暗的东西出现的时候，那个就不是神所喜悦的东西。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们在一起服侍，我常常讲教会每一样事情都可以摊开来交通的，没有什么不能交通的。教会应该行走在光中啊。在新约圣经里面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在神没有什么转动的影儿啊。所以有一次个弟兄解释的，哎呀真的很好，你讲一个人转动怎么会没有影子呢？你怎么会没有影子呢？除非你是透明的，对不对？你透明的东西的话，你怎么转它也没有影子的。所以我们的神呢，无论怎么样转怎么样动都没有影子的啊，都是透明的。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也是一样，无论遇见什么样情况，遇见什么难处，什么情况来，什么时候怎么转怎么转，应该怎么样，都是摊在光中的啊。所以当初呢在以色列百姓中，在犹大的百姓中间呢，他们开始有了一种什么阴暗的东西。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所有的黑暗都是从魔鬼出来的，一切阴暗的东西都是从魔鬼出来的啊。所以基督徒不要表面说一个背后说一个，这种都是阴暗的东西啊。我们应该表里一致的在主的跟前生活，就是这样摊开在神的百姓当中，没有什么东西好隐藏的啊。 有很多人常常你跟他谈话就感觉好像他心中有什么秘密、啊、你想 他不告诉你的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当然我们没有个人的隐私了，你个人隐私也不需要摊开、啊、那么我但是呢在属灵生命中，在教会的侍奉上，在教会的交通上面来讲，应该一切都是敞开的啊，没什么东西是黑暗。尤其弟兄姊妹，我们不能有自己的谋略啊，用自己的这个意思啊来代替神的这个带领啊，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你看做这种事的人呢，他们还有一个什么感觉呢？他们说什么呢？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我以为人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在新约圣经里面你告诉我们了，今天我们在主跟前一切所有的光景在主跟前都是什么？赤露敞开，连我们心思中间的意念主都知道啊！所以弟兄姊妹，对神没什么可隐藏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拯救。所以一个基督徒啊，如果蒙拯救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他的光属灵生命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呢，就是越来越怎么样？敞开，越来越在光中，越来越透明啊！所以所有的生命不透明的生命，那个东西都是有问题的，主不喜欢这个东西啊。所以在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就讲到，神的儿女怎么要活在光中啊，要活在光中啊，你只有在光中你才能行义的，你知道吧？一定要活在光中啊。今天在主的光底下，我们没有任何事情是不显明的。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啊，有的时候我们人呢、啊、真是愚昧啊，我想主看到我们，主心中恐怕也是哎，又好笑又好气的啊！你明明啊我都什么都知道了，你还在那里躲躲藏藏的，这个、还不愿意向主承认啊，自己犯了错了，还自以为是。弟兄姊妹们，这个在神的眼中来看，这个真的是很愚昧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小孩小的时候，有时候他做错事情，明明爸爸都知道了，对不对？他还在那里躲躲藏藏，以为没有是对的。那你做这个事情，你看看你做的多不智慧呢，对不对？你干脆讲出来就算了。所以今天向着主就是这样，我们应该有一个敞开的态度啊！基督徒有错就认嘛，应该是这样。这个才能够叫我们才蒙。你不要就说哎呀，有谁知道呢？有谁看见呢？有神看见了。这个啊，不要有这种黑暗的情形。那么更可怕是什么呢？下面就说，因为他们在这个黑暗中，他说你们把事颠倒了啊，最可怕就是这样。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感觉在圣徒的实际的生活侍奉中，有很多人就是把事情颠倒看。你明明这个情形有神的祝福在那，他非要从另外一个情况看不可，他给你来个颠倒看啊！这个是我们人的诡诈，这是魔鬼的心思，对吧？魔鬼就是把事情颠倒的啊！所以今天你我在主的跟前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情形不能把事情颠倒。你看这些犹太人他们活在什么样的这种情形里面呢？他把事情颠倒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他说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的物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哇，你看这个先知的话是多么的严厉啊。什么叫做看窑匠如泥？看这个呢，就是受造的人变成主人了，你我变成主人了。这个神反而变成是我们在那里好像可以支配的了。因为怎么，这是很大的一个错误啊！啊，今天你看，有的时候人不自觉的在骄傲的情况里面，或者自高的一种情形，到了一个地步，觉得哼，属灵的事情我都懂，这个事情我都可以做。因为怎么，你就什么，你站在主人位置上去了啊！你把事情搞颠倒了。因为怎么，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永远是受造的，我们是泥巴，只有主能塑造我们。我们不能去干犯主的这个主权的，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服在主的大能的手下的啊！所以你看见你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到了一个地步呢，完全事情颠倒。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啊，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有的时候到神跟前来祷告寻求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一定要心中尊主为主啊，你不能吩咐他做事情的啊。有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好像是吩咐他做事情的，主啊你一定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做，好像主要照着你的话来办啊。那不照着你的话办的话呢，那怎么了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把事情弄颠倒了啊！你不能得意到一个地步，你变成来指挥主是不可以的啊！所以我们只能在主跟前存有敬畏主的心啊！他们也否认是神制造他们，就是他们觉得这些都是我自己的功劳了。看看这些都不都我做的嘛，对不对？弟兄姊妹，你忘记了谁制造你的啊？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呢，说造物的没有聪明。这个话我有时候常常引用啊，因为今天地上人呢眼睛看一看，哦，教会光景软弱啊，这个世界的权势这么大啊，看看哎呦教会危险了啊，呼召大家动员呐 啊这个是动员出来怎么样，要来帮助我们的主啊，所以我常常讲，到底谁是救主啊？是你是救主啊，还是主耶稣是救主啊？有时候好像我们要帮他一把，我们来救他，弟兄姊妹们，这真是一个可怕可笑的一个情形。好像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看神好像也不做啊，有时候觉得好像我们比他还聪明，说我们就会出主张了，对不对？所以一个真正敬畏主的人，他永远是一个等候主的人，他从来不用自己的聪明智慧来做什么东西。弟兄姊妹们，那些整天在那里转脑筋呢，在那里怎么样治理教会，怎么样弄教会的那个可怕啊！求主怜悯我们，要让我们知道，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不是你出主意啊，你绝对不会比主更聪明的。所以保罗这么聪明的人呢，他真的是被主管教了，他懂得。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他人的智慧在神来看是愚拙的。弟兄姊妹，这个话不是讲给哥林不是光讲给哥林多弟兄姊妹听的，他讲给自己听的。因为保罗是一个聪明人呐、保罗知道他这一点的智慧在神跟前根本是愚拙的，所以他弃绝他在地上的智慧啊。那么他学习活在神的事情，因为呢，弟兄姊妹，我们一活在自己的智慧里，我们常常做些不智慧的事情，我们很多的苦头啊，都是因为我们做了不智慧的事情。如果你活在神的智慧里面的话，就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的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哈、这个犹太人真是把事情呢整个颠倒的这么来看啊。不过呢，我们晓得神人就是爱他的百姓的啊，所以在这五个大的祸患里面，你看见每一个祸患里面，主还是有正面的引导啊，这就是我们的神。他一方面责备他，一方面又鼓励他，又安慰他们，提醒他们啊。所以这个谁能够听见这些话而在神面前能遵行，弟兄姊妹们，他们就踩在什么，踩在愚束的原则里面了啊。所以这些话呢，下面这些话都是对着那些真正爱神敬畏神的百姓说的话。他说黎巴嫩变为肥田，肥田看出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啊？当初他们的确看见一种情况，黎巴嫩呢变为肥田，肥田看出树林啊，很快的事情就转变了。他说你没看见吗？对吧？神的恩典也是这样啊。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教会光景这么软弱，大家光景这么软弱，弟兄姊妹，可能在一刹那之间，整个情况就改变。我有这个信心，我常常在主面前有等候，就是这样。我也相信只要我们今天有好的预备，神的时候到了，一刹那之间可能整个情况就转变啊。所以他下面就讲到，那是怎么样，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感谢主啊，现在能听见啊。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现在眼睛也能看见啊，眼睛能看见。弟兄姊妹们，我想在我们个人的经历里面，有时候你也会经历这个东西的啊。我自己这个小小的经历里面，常常经过好几次有很明显的这种情况的，忽然之间好像眼睛开了一样，看见了啊，忽然之间这个耳朵好像开通了，就听见啊。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读主话说开头读啊，读来读去读不懂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你在主面前等候仰望，嘿，一下子间呢这个话解开来了，一下子间你好像耳朵里面听见主的声音了啊。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的工作啊。 所以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变，这个看，那只有一点点的时候啊。所以呢我们要在主里面不仅相信神，必须要学习忍耐，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啊。那么到了一个时候，主就会使我们完全明白神所说的是什么啊。他说这个时候呢他说这个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啊。那这里的也可能有字面上的意思，当初有一些比较卑微的人，也有一些穷苦的人啊，但他们又爱主啊，所以他们走到神的祝福的路上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光景里面就会有一种的改变。所以对于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们，谦卑人会欢喜，贫穷人是快乐，我想这个在主的话里面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些的解释的啊。所以这告诉我们呢，我们只要活在主的生命中啊，至终的结果就是美好的，哎，所以你不要管他外面环境怎样，弟兄姊妹们，我们重要怎么样活在主的生命里面。保罗非常懂得这个原则，所以在这个提摩太前后书里面他都提到啊，到最后的光景，提摩太说，当环境改变，你没有办法能够在这个环境中有另外的一种的寻求和改变的时候呢，怎么样呢？你就是持定永生，持定永生，就活在主的生命里面。所以当我们看见情况有的时候乱了，或者有情况时，你不要跟着别人去起哄啊，也不必冲动，哎，因为怎么这个时候怎么样重要，什么回到生命的感觉里面，活在生命的里面啊，谦卑的在主的跟前啊。我们觉得我们你在主跟前永远的看见我们是一个贫穷人啊，不管你认识主你认识多久，是个贫穷人，那么你活在生命中，你会得到这个快乐。那么这个恶人会怎么样？他因为强暴人已经归于无有啊，亵慢人已经灭绝，一切找机会作孽的都被剪除啊。他们在这个这些恶人呢，他们这个神都要把他除去的。他们在争讼的事上定无罪的唯有罪啊，为城门口责备人的设下网罗，用虚无的事去往义人啊，他们行不义的事啊，对付这些义人，弟兄姊妹，这些神都要除去啊。然后呢，他下面就说呢，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论雅各加入是说，雅各必不再羞愧，面容也不知贬色啊。但他看见他的种子，就是我手的工作，在他们那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尊敬以色列的神，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啊。这里讲到神的救赎。弟兄姊妹们，我这些日子我越来越感觉到哈，我们不仅领会神会救我们，要更多的领会神会赎我们啊。救赎，救赎，中国人这两个字翻的是实在是非常好。我们常常只是想主啊救我啊，我很少听见弟兄姊妹祷告说主啊赎我啊。弟兄姊妹，什么叫赎呢？失去的太多了，对不对？现在怎么样可以把它重新赎回来啊？这是在主的救恩里面极大的恩典呢、啊。神不仅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回来，神还把我们过去所失去的产业怎么样，通通把它赎回来啊。所以这个赎字啊，实在是神的恩典啊，我们称它做恩典上的恩典啊，把你所有一切失落的东西都给你补回过来。结果呢，怎么样呢？我们看见这个雅各呢，就不知羞愧啊，面容不知变色啊。圣经提到雅各是指的我们天性上的败坏所的，弟兄姊妹们，并且呢，我们也看见什么呢？看见他看见他的种子，就是我手中的工作，在他那里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这些在神的手中真正接受神工作的人，他们尊神为圣，他们敬畏神，他们的心中明白，他们也不再发怨言，他们接受神的训诲。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主的救赎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一个结果。所以按照我们的天性来讲都是一样的，没有一个是好的了，没有一个是义的啊。但是经过了主的救赎之后，他会有一种的转变。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永远是我们的救主啊！所以到了保罗晚年的时候，他仍旧说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啊！所以我们要感谢主，他不仅拯救我们， 他要赎回我们所有 一切的光景。弟兄姊妹们，这些话是对着谁讲的呢？那是对着当时在以色列百姓中间的这些愚束啊，他们因为活在神话语的这个提醒和教导的里面，他们在那个大荒凉的时代中间，他们蒙受了神特别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们，当神在这里啊，把一些祸患降在他百姓当中的时候呢，神人就是开出路的，就不要以为是没有路可走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看见那个路在哪里啊！我们要避开这些错误的东西，我们要回到那个正确的路上，这个才是有智慧的人，才是我们在主面前蒙福的。否则的话呢，就像以色列百姓一样，他们落在这个祸患的里面。弟兄姊妹们，这个不能怪神的啊！这些落在这些祸患里面，是因为他们的心远离神，他们不敬畏神啊。所以在以赛亚书啊第28章、29章、30、31、32章这里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有五个大的祸患。这五个大的祸患呢，就讲到这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内里生活上面的一种腐败，一种堕落啊。所以呢，他们到了这种光景呢，他不求人求谁呢？对不对？他也不依靠神呢，他们只好去跟埃及结盟了，仰望埃及的势力了。所以弟兄姊妹，那个他们去跟埃及结盟，这个只不过是表面上所发生的一件事情而已。实际上，神所更注重是他们里面的光景啊。所以我想，今天弟兄姊妹们在地上，许多时候人到了一个最软弱的时候，还是依靠人呢。依靠人这是没办法的，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但是神更多注重的是我们内里生活的光景，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好吧？我觉得这些话哈，对我们来讲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啊！愿主借着圣灵呢，叫我们能够明白的更多，也叫我们真正的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能够躲开许多败坏的事物，能够回到主所要我们走的正路上面跟随他。我们再一点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啊，晚上再来提醒我们。主，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主，让我们真的是把你的话听进去，就愿意照着去做。主，帮助我们啊，更认识啊愚束的原则，更多的明白你对愚束的心意，能够来激励我们，也帮助我们啊，能够来活在生命里面，活在生命的交通里面。
谢谢你。
能够活在十字架的交通里面，
是
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要活在宗教的形式里面，
是
活在律法之下，
是主
啊，让我们知道有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是
我们能够顺着圣灵的管制，让我们
感谢你。
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晚上在对我们说话。
是，
高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是谁？主，你竟然这样子的爱我们。
主，
主，谢谢你，主，真是求你再来开我们的眼睛，主，让我们看见，我们不过是尘土。
主，
你是那位伟大的造物主。
哦，
真是谢谢你，竟然爱我们，把我们当做你的孩子。
主，
你竟然用你的话这样子的来启示教导我们。
主，
真是求你那启示的亮光，真是让我们能够看见。主啊，将你的心被封闭。
亲爱的主啊，是的。
真是一个慈爱的父亲，
一
面的教导我们，管教我们，
你
一面的又要恢复我们，
主啊，
愿我们的心常常的归向你，
阿门。
谢谢我们的心柔软，
主啊，
有一个受教的心，
阿门。
让我们再一次 真是求你来对我们的心说话，
主啊，是的，
这些话真是牢记在我们的心中，
主啊，是的，
叫我们在暗中行事，
主啊，
是的，高傲，主啊，真是叫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主啊，向着你的话，主啊，真是说，主啊，就着我们知道的，我们仍旧是不知道，
主啊，是的，是的，
来真。尊你为伟大，叫我们的心高傲，叫教会中真是求你来指教我们，
是
这是教会的元首，
感谢
你，敬畏你，
阿门。
谢谢听我们祷告，奉主的名，
阿门。
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我们向你长存敬畏，
主啊，
也让我们向你心存诚实，
谢谢
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实在是赤裸敞开的，
是主啊，
愿你怜悯我们的愚昧，
是
啊，赦免我们的罪，
是
把我们从各样的愚蒙中救拔回来，
主
啊，让我们能够在光中与你一同行走，
主
啊，让我们也成为明白你心意的百姓，懂得你的法则，照着你的旨意在地上做你的榆树，
主
啊，今天。我们看整个的时代是很荒凉的，但是主啊，你没有失望，你也没有灰心，你仍然要完成你的工作。主啊，愿我们知道你旨意的，能够来与你同行，与你同工。主啊，在黑夜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真是在黎巴嫩要变肥田，肥田变成树林，就在一霎时之间。主啊，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耐心，来等候忍耐的结果。主，我们感谢你，愿你的旨意真是成就在我们的时代，愿你更多得着你何用的百姓做你的器皿，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是的，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相信你的话语，
主啊，
更多相信你的工作，更多忍耐等候活在你的跟前，主啊，帮助我们在这个荒凉的时代当中，主啊，我们能够站在渔民的原则，真实的将敬拜，主啊，将服事来归给你的自己，主啊，我们谢谢您向我们的心说话，
主啊，
你继续保守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主，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
是
吧？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不是降祸的意念。
阿门。
主啊，许多时候是神的百姓，让你不得不把祸降下来，
是的，
是为要管教我们，
阿门，
为要叫我们能够回转，
是吧？
主，愿我们真是在你面前，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阿门，
知道如何拣选。主所要的，
主啊，
弃绝那些不出于主的事物。
阿门。
亲爱的主，你的话实在是非常的清楚。
是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阿门。
若非你自己的话照亮我们的路程，
主啊，
我们实在不知道怎样跟随你。亲爱的主，直到今天。主，你没有封闭你自己的话语，你仍旧向我们施怜悯。主，我们只有把敬拜归给你。亲爱的主，虽然在久远的年日里，以色列百姓所犯的许多的错误，先知用这么明亮清楚的话在责备他们。主，今天这些话但愿深深地落在我们的心里，愿圣灵翻译这些话语属灵的意义，指引我们今天主的路在哪里，叫我们学习跟随你的脚中心。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是蛮有怜悯的神。主啊，你的恩典总是丰丰富富的会临到你的百姓，所以求你给我们有充足的信心活在你的跟前，我们等候你。主啊，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是，匡弟兄，
匡军第一次来啊，那是，匡军双姊妹，他们从温哥华搬到这里。
去算一下名字。
哦，